局势危殆，三军见人物落马，中右合地位有变。美签证申请，专家呼吁留学生促与中共切割。中国疫情升温，多名医生猝逝。中国高考人数八年来首次减少。天安门母亲被严管。香港47人案，岑子杰等四人刑满出狱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中共权力斗争的主角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高调亮相。与此同时，再传共军高层被捕，这次被捕的人相当不简单。中共全军训练场地建设观摩交流活动于5月27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，张友侠出席并讲话。时事评论员江森哲认为，张友侠在这彰显他掌握的军权，如果他在四中全会之前不再露面，外界就不会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掌握军权。所以张友侠必须找个机会高度亮相。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道的表达方式。2023年和2024年官方媒体亦有类似报道，标题都是两行，最上一行用大字写明全军训练的主题，下面一行小字是张友侠出席并讲话。江森哲讲，张友侠的名字在标题的下方以小字形式出现，就讲明新闻的重点不是张友侠，而是这个军事训练的内容。但今年不同，张友侠的名字和标目并列，字体大小一样，讲明报道突出的是张友侠而不是训练交流会，这个显示了张友侠地位的提升。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引起关注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9号通报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调查。现年69岁的毕井泉曾经是黄岐山、汪洋的秘书长，而在海外的传言中，黄岐山、汪洋都属于反习派系，正同张友侠联合踢走习近平。所以有分析认为，毕井泉被调查可能是习近平的反扑，他一旦失去权力，身家性命可能不保，所以习近平不会坐以待毙，接下来相信还有更多刀光剑影。很多人关心中南海局势，是因为担心台海局势。一种观点认为，中共内部斗得越势利，台湾就越安全，美国亦能够争取到时间完成备战。亦有人警告，中共历来是内忧外患加上政权受到威胁时发动战争，而家台海危机正在度加剧。譬如独立媒体人赵兰健最近就不断警告，他在29号爆料讲，已收到确认消息，陆军代司令李宗林、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以及东部战区二号人物刘青松，最近都被秘密带走调查。赵兰健讲，这三个人地位非比寻常。李宗林是陆军最高级别的代理司令，他被带走意味着整个陆军系统被强行接管。张林是军委后勤部最高负责人，直接影响战时动员、粮弹供应、战备医疗。刘青松所在的东部战区负责台海战争。刘青松作为战区政治委员，隶属作战第一线的核心指挥层。赵兰健认为，这些人被捕不是政治预兆，而是战争布局。习近平现在是建立一个只是听他命令不理输赢、绝对忠诚的战争指挥链，打算在下年就入侵台湾。鱼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，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，抗氧化能力超强。研究显示，其维生素 C 含量高于柠檬药 4.6 倍，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。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，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，连结在置顶留言区。 美国国务卿马可·卢比奥29号宣布，美国将开始撤销中国学生签证，特别针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或在关键领域就读的学生。美方亦将修订签证标准，加强对未来签证申请的审查。国务院发言人塔米·布鲁斯在例行新闻会上强调，取消中国学生的签证是国务院签证行动框架的一部分，目的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。28号，国务卿卢比奥发表一份声明讲，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，美国国务院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，大力撤销部分中国学生的签证，包括与中共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。我们还将修改签证标准，加强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所有签证申请的审查。就事件，美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提供建议讲，证明你没有与共产党有关系，与共产党决裂就要有证据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理的退党证书就能够证明你完全脱离了共产党，在网上可以办，亦可以到纽约法拉盛退党服务中心的办公室办。你可以保留电子版的退党证书，亦可以下载打印出来向有关部门展示，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中国人，不做中共的代理人。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讲，美国是一个现代文明自由民主的代表性国家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吸纳。但是现在有些学生，他们去美国之后反而转过头来拥抱专制，他们变成是美国社会里面帮中共做事的卧底。他们不单止不珍惜美国给他们的机会，亦都不尊重美国这个国家所信奉的普世价值和原则，反而帮中共搜集情报，甚至监视在美国的意见人士，包括法轮功学员、西藏人、维吾尔人等等。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，几十年来北京利用我们的签证制度来推动共产党的项目，中共将学生送到我们最好的学院和研究型大学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。我想刚一开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，当美国打开大门拥抱中国人，拥抱中国的学子，同时很多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、英国、澳洲、日本、欧盟的国家等等，是希望中国人走出共产中国，能够亲身去体验自由民主的社会，同时亦应该成为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桥梁。不过很多人他们没有这么做。官员强调，总统的目标很明确，我们将把美国放在首位，这个意味着贸易到移民，我们在所有事务上的优先事项都应惠及美国人民，而不是以牺牲我们人民利益为代价，比其他国家受益。卢比奥国务卿多次强调，学生签证不是一项基本人权，它不是一项你与生俱来、你自然拥有的权利，它是一个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特权。而这个提供的特权被人滥用那时，这样美国当然他有权利收回。所以说，我是认为受这样的事件影响的社群，特别是应该反省，因为美国没理由任你去这样利用、去渗透、去践踏他的制度，美国政府有权利、有责任去这样做。反而讲到尾，如果有人觉得很委屈、很辛苦，其实应该翻转头去找中共算账，不是去怪美国。圣书提醒中国留学生远离中共，不要为他们做事先是出路，因为其实是中共要挟在海外的学生，叫他们帮手做事，为他卖命做间谍，甚至变成在人家国家里面搞破坏的人，破坏人家的国家尊严，摧毁人家社会的价值观和秩序。28号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警示，新冠疫情逐渐上升，而且南方高于北方。近日亦发生了有多位医生猝逝的情况，但官方隐瞒疫情， 误报亦都唔理。近期网上传出广州、昆明等地有多名医生离世，年龄大约都系五十几岁。广州私人诊所医生康宏透露，最近当地一名七十几岁嘅老医生咳咗两日就去世。康宏对新唐人讲：我呢度一大半系感冒发烧噶，新冠最近比较多，症状比感冒要重一啲。广州三甲医院有医生都离世，卫生局同我哋讲唔需要上报，要注意消毒、戴口罩、洗手。中医师陈阳表示，佢最近有两名患者都系咳嗽、喉咙痛，又屙又呕，比一般感冒严重且持久不愈。我认为呢个病毒系一直都冇停，有啲患者喺西医医咗一段时间，冇效果就开始食中药。离世噶唔准讲系新冠，所以中国嘅人口锐减，我估计冇十亿人啦。成都市苏先生讲，呢一两个月仲系比较多人发烧感冒，有后遗症。早前感冒咗之后，鼻子就似好似得咗鼻窦炎一样，始终有鼻涕，喉咙有痰，一个多月亦都冇完全好转。深圳市民石先生讲。COVID-19 呢段时间好多发烧怕冷，医生唔讲。过年嘅时候屋苑有一个人猝逝，平时就有心绞痛症状，一觉瞓落去就冇再起身。2023年8月，法轮功创办人李洪志大师警示，新冠疫情主要系针对共产党以及嗰啲盲从中共、维护中共、为中共出力嘅人。目前离世咗好多人，包括好多年轻人。2025年高考报名人数1335万，比2024年减少7万，是最近8年来首次下跌。分析认为，适龄人口减少以及学历贬值造成求职困难是两大主因。过去7年，高考人数逐年升高，2024年达到高峰。但今年开始下跌，亦佐证咗经济唔景气，大学毕业求职难削弱咗学生参加高考嘅意愿。世界新闻网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吴秋祥嘅观点表示，长期以嚟，劳动市场将学历作为筛选工具，过分偏好名校背景、学历标签。当高学历社群送外卖、做网红等引发社会热烈讨论时，当大学教育从少数人的特权变成多数人的基本素养时，传统学历等于社会地位的等式被打破。譬如2024年新生浙江金华的陈雪彤，以601分的高考成绩位居第一，他选择民政职业大学殓葬专业就读，这个亦是中国殓葬行业首个职业本科专业。好就业是陈雪彤选择殓葬专业的主要原因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中国全国一般大专院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1222万人，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最高纪录。由南京大学学者创办的群学书院分析称，近期中国网络流行，中国而家唔缺大学生，缺嘅只系交学费嘅人嘅讲法。虽然言辞略显犀利，但就道出咗中国目前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背后嘅隐忧。值得注意嘅系，近年中国唔单止报考大学人数出现变化，研究生考试趋势亦出现变化。中国媒体近期指出，2015年。研究所考试报名人数为164.9万，2023年达到高峰474万，此后研究生考试人数连续两年下跌，2024年降到438万，2025年较2024年减少50万到388万。大陆媒体上官新闻分析，2025年参加高考的大多为2006年、2007年出生的小孩子，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和这两年出生人口数量的自然波动有关。六四36周年前夕，天安门母亲张先宁表示，她会坚守讲出六四真相的承诺，不会禁姓， 1989年6月4日凌晨，张先宁19岁嘅仔喺天安门广场遭中共军队杀害。张先宁而家嘅行动唔太方便，需要坐轮椅，但一定会喺六四当日到万安公墓祭拜喺六四时遇难嘅仔王楠。张先宁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，每到当局所谓敏感时期，佢嘅手机必定会受到干扰。去年六四前就完全打唔通。今年四月，佢从外地翻北京后，已被严密看管。张先宁讲，中共国保人员喺佢家门口站岗，佢唔知道佢为乜嘢会咁怕我。我都88岁啦，走唔到200米就要坐轮椅。当局要求张先宁保证唔见记者唔讲话，佢表示做唔到。我讲嘅都系真话。张先宁表示，天安门母亲嘅成员分散各地，唔能够经常见面，但从每年参与联署公开信嘅人数睇，有唔少家人同佢一样坚守平反六四嘅承诺，亦坚定咗佢嘅信念同意志。张先宁是原航天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，他的仔王楠在1989年是北京月坛中学的高二学生，19岁。王楠喜欢摄影，立志成为一名有抱负的摄影记者，所以非常关注学运的事，几乎每一日他都会趁着午休的时间跑去天安门广场拍照。但在6月3号那一夜他外出时，中共军队开咗枪，佢倒喺咗天安门西侧嘅南长街南口嘅血泊中。为咗唔被外国卫星拍到长安街实况，戒严部队将王楠同其他两具遇难者就地掩埋喺天安门西面嘅北京28中学门前嘅草坪下。几日后，天降大雨，冲散咗泥土，遗体传出异味。由于中学嘅投诉，戒严部队先将遗体挖出嚟，但火化证上写住在外去世，隐瞒咗佢被害真实原因。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中，45人入狱。30号，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、前区议员谭海邦、黄柏宇及李家达4人出狱。岑子杰接受媒体记者访问时表示，入狱4年来感受到场外的温暖，包括家人的支持。他亦感谢一直寄信给他的人，令他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。上个月29号，同案首批刑满的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、谭文豪、郭家麒和范国威4人刑满出狱，他们被判刑4年2个月。是刑期最短的一批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